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好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的连结，或者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俄乌谈判破裂，中共乘虚而入，他真是握有一张牵制美国的王牌。北京准备向世界脱欧，但是就打了一张烂牌，将会怎样影响国际局势？川普自爆亲征伊拉克，歼灭伊斯兰国，就好像荷里活电影。同时央视记者的旧作突然被禁，学者指出背后原因，这一系列变局或者会改写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7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川普敦促俄乌结束战争的背景下，俄乌双方代表16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了3年多以来首次的和平谈判。双方原定15号要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谈判，普京没有出现，所以泽连斯基并没有参加，拖延了一日之后在16号登场。美方在当日较早时候分别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官员会谈，川普表示将会尽快同普京会面，而乌克兰就希望讨论泽连斯基会晤普京的可能性。面对俄乌谈判僵局，川普表示除非他同普京碰面，否则谈判不会有进展。他强调在结束中东行程之后将会尽快同普京会面。俄罗斯代表团由克里姆林宫顾问梅丁斯基率领，成员包括一名国防部副部长、一名外交部副部长和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对于俄罗斯所公布的那个代表团，外界是大失所望。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这也都意味着双方不可能进行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停战谈判，只能够进行一些低级别的技术性的讨论。讲穿了就是做全声筒角色，只是搜集对方信息回去汇报。泽连斯基在土耳其的新闻发布会表示，我感受到俄罗斯的不尊重，没有会议时间，没有议程，没有高级代表团，这是对我个人、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川普的不尊重。普京不出席会谈，只是派他的撑门面代表团，这表明普京无意结束战争。据 CNN 报道，有消息表示俄罗斯内部经过一番评估，认为俄罗斯现在并不怕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的压力。普京亦都不想受川普哄，他们认为川普向普京承诺了很多事只是一种欺骗，他们并不是真正相信。报道还说，普京认为如果同美国总统，包括同乌克兰这个敌人总统进行一个合照，可能在他的国内会造成风险，而这种风险是远远大于激怒川普可能造成的损害。唐正远表示，当然潜台词就是说俄罗斯国内有势力相当强的一些强硬派，不想要停战，要坚持打到底，要将整个乌克兰都吞并。普京亦都不敢得罪这一批人。另外，其实普京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的这种空间已经不大，更重要的是普京已经将俄罗斯的经济转变成一个战时的体制，大幅度降低对外界金融体系的依赖。简单来说，川普你怎样加大对他的制裁，他觉得只要挨一挨也都过得到。还有就是普京他严重误判了泽连斯基，他搏一扑，以为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泽连斯基是不会去土耳其的。但是谁都想不到，泽连斯基没上当，要去直接面对普京，反而就令普京乱了阵脚。说真的，普京真是有点惊青的。15号，中共国防部新任新闻发言人蒋斌出席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近年来中俄两军关系保持高水平运作， 持續加深高層交往，組織聯合空中戰略巡航、海上聯合演習，互相支持對方舉辦重要紀念慶典活動呢一啲。佢同時指出，中共軍隊願意同俄方一齊喺兩國元首戰略嘅引領底下，進一步加深戰略互信，加強戰略溝通，拓展實務合作。唐正遠表示，佢就等於公開話，中共已經決定咗要俾俄羅斯更多新嘅援助，支持普京將呢一個戰爭打落去。而家川普無法完全忽視俄烏戰場，因為佢已經同烏克蘭簽訂咗協議，咁將會令美國同歐洲持續被捲入。咁對中共嚟講，係一張牽制美國嘅黃牌，尤其係喺目前嘅貿易戰，成為重要嘅救命稻草。另外，美國太空軍作戰司令薩爾茨曼將軍近日亦都警告話，中俄喺太空領域嘅軍事擴張已經對美國構成前所未有嘅安全威脅，呼籲加強反制能力。中俄簽署協議，計劃喺月球共同建設核能發電設施，為未來月球基地提供能源支援。此舉被視為係對抗美國主導嘅阿特米斯登月計劃，象徵住新一輪嘅太空競賽升溫。即使太空已經成為現代戰場的關鍵領域，薩爾茨曼指出，美國在預算和政策上仍然跟不上現實，他呼籲國會正視太空戰略的重要性。新華社報導，中共國務院15日召開了造強國內大循環工作推進會，由副總理丁薛祥主持，副總理張國清、劉國忠、國務委員黃小紅、吳正龍、盛毅晴以及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同部分省市的主要負責官員都有出席。報導指出，李強在今次會議強調，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是大國經濟獨有的優勢，要圍繞加快建立新發展格局，造強國內大循環，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李強提出了四個要求：第一，資源要素要效率高分配；第二，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第三，是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完備；第四，是供求動態平衡。對李強提出的要求，時政博主 LT 在節目中表示，李強這個講法和以往中共的一些講法是有不同的。以往中共強調國內循環的時候，他會提到國際循環，在邏輯上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鏈，兩個循環是互補的，很少有去專門講一個循環，除非是外貿工作會議那裡強調國際大循環。這樣李強作為一個總理講中國的經濟問題之後，他只是強調內循環，這個在政治上是一個信號，不是他自己自作主張，應該是體現了習近平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種判斷。而李強講的四個措施裏面是有明顯和世界脫歐的含義，他要求建立自主完備的產業鏈供應鏈，就資產自銷，這樣另一個含義就顯示得很明確，你完備了，你資產自銷了，那你和世界的經濟是個什麼關係呢？它就是一種脫歐。據香港南華早報15日的獨家報導，北京最近正在啟動一項專門招聘方案，針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出生的科學家和研究員，以高薪待遇吸引他們放棄美國，回到中國工作。中共現在為何要急於搶人？有分析認為，習近平將科技自力更生提升到經濟戰略的核心，同時提出所謂的新生產力，強調未來經濟增長將會依賴高科技，而不是過去的依賴基建和房地產。中共過去透過市場化技術和強迫外企技術轉讓，獲得大量的高科技技術和人才。不過隨著中共推翻現有國際秩序，按照自己的意願的野心就不斷暴露。中共搶這些人才的錢在哪裡呢？15日，中共央行宣布了2025年首次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將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調了0.5%， 預計會釋放大約10,000億元人民幣的長期資金到市場。汽車金融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的存款準備金率由原來的5%下調到0%，將會增強這兩類機構針對特定領域的信貸供應能力。外界認為這叫做放水，央行降低銀行必須存放的錢，令銀行能夠將更多的錢拿出去放貸，理論上是可以刺激投資、消費和經濟活力，表面看起來是要幫中小企業、創新企業甚至是一般民眾，但是背後其實是填補財政的虧空，幫科技產業輸血，順便吸引高端人才回流。這種靠掟錢堆出來的產業政策真是有效嗎？早在2021年，中國晶片產業就相繼爛尾。澳洲價值聯盟成員張曉剛認為，中共的專制體制扼殺創新，所以只是能夠靠偷竊西方技術來發展高端產業，那就是所謂的中國掟彎爬頭。但是近年來，西方就開始阻止中共竊取知識產權的行為。中共雖然以愛國的名義搞自主研發，但是就缺乏真正的科技研發機制，它的結局注定是失敗。中共的補貼政策除了浪費嚴重之外，也都導致產能過剩，市場扭曲。所以 LT 表示，中共將外部衝擊和貿易戰視為中國困難的根源。不過實際上，這些只是宏觀經濟挑戰中的一小部分。中國面臨的問題好像產能過剩、房地產危機、地方財政危機、金融危機和人口老化，這些才是真正的挑戰。李強的講話在這方面有所迴避。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產能過剩和大家的就業、收入、未來的悲觀情緒。現在似乎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將川普當為藉口，什麼問題都推給川普，所以這樣體現了一種非常可笑的執政邏輯。川普出訪中東，在第二站卡塔爾造訪美軍烏代德空軍基地的時候爆料，上任初期他曾經秘密飛往伊拉克親自授權行動，令美軍在短短3個星期之內完成原本預計需要5年才能夠全面剿滅的伊斯蘭國殘餘勢力。他形容這一趟凌晨出發過程熄燈降落的突襲任務，驚險程度就好像電影。川普在演講的時候非常生鬼，一人分演多個角色講述這一趟快閃任務。川普原本困惑為何伊斯蘭國仍然在中東地區活動，他在華盛頓特區問了一個將軍到底要多久才能夠完全剷除伊斯蘭國，這個將軍回應說5年。川普不敢置信，說我們有戰機，他們拿刀，你跟我說要5年，那怎可能？於是他臨時決定親自飛一趟伊拉克。川普表示他們一行人凌晨3點起飛，保安超級嚴密，沒人知道他要去哪裡。飛機就快接近伊拉克的時候，飛行員告訴他即將要進入敵方領空，要求熄燈。川普很驚訝，強調這架是空軍一號，不能夠開燈。由於安全考慮，飛行員堅持要求熄燈，最終川普唯有同意。川普在飛行途中走入駕駛艙，形容飛行員就好像電影角色那麼完美，甚至比湯告老師還英俊。降落時他見不到跑道和燈光，坐在機長後面就開始倒數。川普當時很緊張問機長，我們真是安全啊？機長很鎮定地回答說，沒問題的，總統先生。卒之聽到一聲砰，終於安全降落了。川普說自己當時並沒有很開心，但是還是要保持鎮定。下了飛機之後，川普去到美軍基地，他講笑問莫僚說，總統可不可以頒榮譽勳章給我自己的？莫僚說好像不是那麼好。在美軍基地裏面，川普見到一個軍官叫做海恩，海恩問川普是不是需要休息，川普就說我又不是拜登，拜登才會在整趟行程都休息。 川普问他，关于华府将军说需要五年才解决到伊斯兰国的意见。海恩就表示，如果得到授权，可以在三个星期内完成。川普不敢相信，问他怎样做。海恩回应说，他们拥有便携式跑道和基地，但是现在被迫由远处出击，来回耗油严重。川普质疑，为什么投资几十亿美元，但是就无法使用当地基地？海恩解释说，怕打扰当地政府。川普回应说，他们根本不会知道的。之后海恩就提出包抄和全面攻击的策略。当川普问能不能够在三个星期内完成的时候，海恩自信地回答说，可以，而且还有时间证。川普说他当时没有作出决定，回到华府咨询军事幕僚，但是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就能够将伊斯兰国完全剿灭。但是川普最终都授权海恩出击，于是就出现了大家在新闻上见到的川普宣布伊斯兰国首领被击毙，同时声称铲除了该势力。川普讲完故事之后，他还批评在华府的将军是失败者，同时提拔海恩作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有观点认为川普的叙述好生鬼，但是真假目前就难以证实。毕竟美国总统深夜紧急前往伊拉克，保安上的安排令人好奇。但是这段故事就有潜力成为荷里活题材，或者能够拍成电影。前中共央视记者、主持人柴静的旧作《看见》15号传出在中国被下架的消息。有分析认为是柴静传播的，不是中共通稿式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但是有专家揭露背后真实的意图。15号，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通知大陆的天猫、淘宝、京东、当当、拼多多和新华等这些多个电商平台，说看见这本书因为质量问题停止出版发行，决定将该书全部下架和回收，请平台接到通知立即停止销售该书。消息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快速传开。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在2000年9月4号成立，隶属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见这本书在2013年出版，已经销售多年，内容是柴静讲述他在央视10年的历程，亦都反映出中国社会变迁。内容提到诸如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要加薪事件和留守儿童等社会事件。这本书近年并不是特别受到关注。15号正式下架的通知发出之后，有网友认为书没问题，是人变得敏感。柴静在2014年离开央视之后，自费制作了纪录片《穹顶之下》，揭露空气污染，引发广泛关注，但是随即就被删除。2023年，他在 YouTube 开启个人频道，制作的《陌生人》柴静对话圣战分子预告片在微博上快速传播，不过随后就被封。他最新一期节目就聚焦台海局势，访谈台湾老兵高炳涵，回顾国共内战的残酷经历。外界好奇是什么质量问题，突然将这本已经被公众淡忘的书下架。有观点表示，中共特别擅长制造敌人，对于不符合他的价值观的内容都非常敏感，和中共的官方立场不符就会被视为反贼，同时会被封控。虽然很多人和中共本来没有敌意，但是生活在中国的人即使有些不满，也都不愿意和中共决裂。资深媒体人李大宇就爆出，其实党媒体曾经公开讨论过，不过就认为这本书未有超出言论管制的限度，而且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并未被封禁，所以现在下架更加不可能是因为它的内容本身。他认为这本书被封的真实原因在于柴静不断提到的导师陈望，他将他视为专业媒体人，同时赞美他。 这本书提到的创作背景涉及柴静对人生的无常感悟，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将尘亡当作是一个重要线索反复提到和洗白，但是就没有提及他作为共产党的职业吹鼓手将媒体人应该有的良知出卖给撒旦的蛇蝎心肠。陈望原名陈小兵，1961年出生，在工科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航天部，初恋失败令他决心要出人头地，凭借关系进入央视之后，起初只是负责打杂工作，直到1993年加入东方时空。1999年之后，中共和江泽民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多数的中国人对于当局的镇压政策表示反对，而陈望就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陈望受命制作天安门自焚影片，在2001年的焦点访谈播放，引发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随后他就快速升为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2001年他在国际研讨会坦承新闻不需要真实性，同时说哪个给饭他吃他就跟哪个卖命，怎知这一番说话成为参与。2008年他因为胃癌去世，享年47岁，令央视内部感到震惊，外界就视为是报应。不过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央视等官方媒体的集中报道和批评令到民众对法轮功的看法开始转向负面，但是事实证明这部影片是造假的。有人就问，那和看见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李大宇表示，我在节目中提到习近平已经倒台，目前掌握权力的是温家宝和李瑞环，这两个人在去年的国庆招待会坐在习近平的两边，这种安排引发关注，中国局势随时可能变化，因为他们主张改革，同时曾经呼吁平反法轮功和六四事件，所以下架看见一书不排除是一种信号，就是不容许这种罪行瞒天过海，谁都要被清算，具体做法就是平反法轮功。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